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2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自我才能真正向内找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8日。我是做资料的，为了方便同修交流，在我家成立了学法点。当时我家有4台打印机，其中2台是临县同修送来的旧打印机。同修学法交流结束后，技术同修 Z 就在我家修理打印机。由于对机器性能不熟，修理起来很困难，反反复复多次，我很是苦恼。后来听说外地有一个做资料的同修，由于邪恶的迫害被迫搬家，他把打印机留在了他妹妹家，邪恶在其妹妹家搜出了打印机，妹妹因此而被非法判刑。鉴于这些教训，考虑到资料点的安全，我想把不好用的10多台旧打印机处理掉。我和 Z 同修协调人交流处理旧打印机一事，我们不能达成共识，我和几个同修商量，还是把旧打印机处理了，因此 Z 对我有看法。后来我们在打印真相币上产生分歧，交流几次都不行， Z 生气了，不和我们来往，也不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。他这种状态不对，我很担心，又找其他同修与他交流，想消除间隔，但始终不能如愿。为什么造成这种局面？当时我不会向内找，总觉得 Z 固执己见，不听人劝，还怪他修机器太慢，耽误事。后来我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看到一个技术同修在修机子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，是靠师傅的加持才走了过来。我这才明白我错怪 Z 了。我觉得反复修机子浪费了我很多时间，就没有想到 Z 已是尽力了。一直以来，我把工作效率看得很重，总觉得我是全职，很想一天当2天用，可现实并非如此，觉得有劲儿使不上，心中很是苦恼。现在回头看看，这个想法有问题，想提高工作效率没有错，但念头不纯，掺杂着证实自我的心，觉得我是在做大法的事，技术同修就应该围着我转，心中只有自己，把做事看得很重，不如意就不高兴。在我心中，做事第一，学法练功第二，忙了累了就只做事，学法练功一推再推。我这是主次颠倒，没学好法，也没有实修自己，所以才会出现矛盾。在矛盾中，我总是盯着对方的不足，不找自己的问题，才会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，都是干事心、证实自我的心作怪，使跟我一起做事的人感到很压抑。其实这些年来，自己同修一直是随叫随到，我不知感谢，反而抱怨他动作慢，真是不应该。我们同修一部大法，大家都在付出自己的时间、金钱，我们在一起助师正法，只有配合，不应该让别人为自己服务。我想通了，是我错了，我诚心地向自己同修道歉，也希望同修们吸取我的教训，常怀感恩的心，才能配合好，才能做好证实法的事。打印机没人维护，我的心绷得紧紧的，总担心打印机出故障。同修安慰我说，有问题可以请外地同修帮忙。渐渐的，我把心放下了，机器出故障我就停下来，学法向内找，是什么原因造成机器出故障。渐渐的，我不再依赖同修，遇到问题请师父加持，求师父给我智慧。有好几次在我看来没办法解决的难题却出现了转机，问题一个一个的得到解决。现在我已经养成了习惯，打印机出了故障，我就想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， 还是什么念头不对，这样我能及时找到自己的执着，我觉得这才是在修自己。前些年，我花了7000元请 Z 同修买回一台大打印机，后来大打印机出了问题，因为没人修，只好搁置。后来外地的一个同修被邪恶迫害，来我们这里调整状态，得知我的大打印机不能用，他上技术论坛咨询，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，机子又能正常运行了。这个同修说，他不修机器已经好几年了，上技术论坛的密码都忘记了，那天上网突然想起密码，是师父的加持。我知道是师父安排同修帮我来了，现在大打印机运作正常，大大的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，我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了，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这次的经历使我体会到，出现问题不要怕，静下心来找自己，只要心在法上，师父会帮我，就会出现奇迹。不是别人的错，是提高的机会来了。去年资料点要搬家，我一个人在资料点整理东西，打包完毕，我和另一个同修搬家。搬到新家，我立即着手整理东西。做书用的师父法相找不着了，真相资料也不知去向，我翻箱倒柜翻了个遍，还是不见踪影。我怪自己做事马虎，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。同修说可能是 H 同修拿了，我说不可能，我都不知道东西放在哪个箱子里，他怎么会知道。我找不到 H， 急得睡不好觉。第二天我又请同修帮忙找，同修说在 H 家见到了这些东西，我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。由于受到惊吓，我身体出现了病业假象，一气之下我决定离开此地。后来冷静下来想想，离开是逃避还是留了下来，但我对 H 同修产生了怨恨，再也不想和他一起做事了。我第一次见到 H 是在他家，他家里乱糟糟的，真相资料满屋都是。当时我想，这样的人也能做资料。我和 H 性格迥异，我做事认真，他觉得能用就行。我是急性子，说干就干，他是慢性子，做事一拖再拖。我全职做事，他又上班又种菜，忙得不亦乐乎，找他要跑好多趟。因此我很不愿意跟他一起做事。看看，我满眼都是别人的不是，这怎么配合得好？我觉得 H 党文化重，看不起他。这几年和他配合做事经常有摩擦。在矛盾中，我痛苦地想，师父为什么安排我和他一起做事？有时觉得这件事明明是他不对，我怎么和他配合？有时想，可能我前世欠他的，才会有这些磨难。有时又想，我应该宽容、包容、圆融，我要扩大容量，但总觉得没找对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没有无条件的向内找，总是纠结这件事是他不对。现在表象中，抱着这种偏见，当然找不到问题所在。一天，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文章中说同修抄法存在许多问题，我马上想到自己抄的大法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。那时抄法心不静，小孙子时不时的来打扰是一个原因，另一个是自己对大法没有恭敬的心，写字很随意，开始写得很认真，过一段时间急躁心上来赶进度，字就写得不好了，错字漏行，成了完成任务，把敬师敬法抛在脑后。想想当时我抄法时的心态跟 H 一样，我明白了， H 是我的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身上的党文化。 H 的表现其实是在提醒我也有同样的问题。唉，我错了，不是 H 同修有什么问题， 是让我看到他的问题来修自己，这就是为什么安排我和 H 一起做事的原因。我很惭愧，修了这么长时间，现在才明白怎样向内找。向内找就是放下自我，放下一切表面上的对与错，在矛盾中无条件地向内找，这才是真正的向内找。我以为自己已经从怨恨中走出来了，没想到同修要我和 H 配合，我的心就翻腾得厉害。我一直希望我俩能和好如初，可见到他我就不自在，我还没有放下对他的怨。那天看见 H 把他儿子钓来的活鱼送给同修，我心里就嘀咕，修到如今还不明白修炼人不能杀生。一天和同修学法时，我提起此事，同修也说 H 不对，我暗自高兴。学法学到妒忌心时，我意识到自己错了。我对同修说，这件事我有很多不好的心在里面，瞧不起他，妒忌同修关心他，同修说他我幸灾乐祸，多不善呀，这哪里是他不对，是把我眼壁很深的执着心全暴露出来了。师父借这件事让我看到自己的执着，真得感谢 H， 不然我怎么能看到自己还有这么肮脏的思想。向内找就是找自己，不能总是盯着别人的不足，要回过头来看自己，对方的表现就是自己的镜子，他能照出自己的不足，这才是向内找。抱着自我不放，是看不到自己的执着的，就会错过了师父安排自己提高的机会。放下自我，才能走出迷雾，才能真正向内找，才能解决问题。个人体悟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名利情，善待家人，无观念轻松学装电脑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6号。我今年58岁，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2005年秋有幸喜得法轮大法。修炼路上，我真切地体会到师父的无量慈悲与保护，我写出修炼期间的点滴与同修共勉。第一部分，修取对丈夫的怨。丈夫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，我却是个事事打算，不愿浪费一点东西的人。丈夫常下饭店吃喝嫖赌抽，儿子刚满月他就有了外遇，开车出去夜不归家，喝酒撒酒疯摔东西，几千块的两个手机，几百块的茶具摔烂，出去惹是生非，把一家商铺的门弄坏，赔了几百元换了新的，打架动刀还打了110。我常为此生气犯愁，以泪洗面，一直忍受着煎熬着，心里产生了对丈夫的怨，看不起他。修炼大法后，我知道这颗心不对，这是妒忌心，得修去它。可是谈何容易，学法时心性很好，他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，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，和他生什么气呀？不值得，那不是把自己等同于常人了吗？法理清楚，可一遇事就动心。我马上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，不能动气，强忍着，憋住了，心性提高不上去，一直过此关。一直到学了师父发表新经文《惊醒》，我的心一震。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，能做到对谁都慈悲，对谁都有爱心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 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，就更难。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。选自新经文《经行》。我修炼快20年了，连自己的家人都生不出善意与爱心，更别说对别人了。感觉自己还迷在常人中，没有实修，真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丈夫做出不理智的事，作践自己造业，我应该正念铲除操纵他的背后邪魔烂鬼，可怜他，救他。他是为了让我提高心性，去人心，成就我，才表演这个角色。我应该感谢他才对，怎么能怨他呢？多不慈悲呀。想一想他也不容易。我两次被绑架，一次被拘留了15天。他带着在读初中的儿子被周围的人们歧视看不起。几次和同修们跑40-50里路去探望我，增强我的正念。我改变观念，做事为他人着想。等他清醒时，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，善待他，做他爱吃的。他喜欢干净，我就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逐渐的，他不赌钱了，歌厅也不去了，酒也喝得少了，也找工作挣钱顾家了。他由衷的知道大法好。有时他同事来家，我讲真相劝三退，他也帮忙。他很支持我修炼，常提醒我发正念。丈夫是在监狱待了好几年的，出来依然顾我，坏习惯一点没改，吃药比饭还多，瘦得皮包骨。如今在法轮大法的威力下，他身材魁梧，回归正道。有时身体不舒服，他就打坐就好了。一次晚上他难受得很，半夜大声喊法轮大法好。他虽然没修炼，但是大法在他心里已扎下了根。第二部分，在儿子婚事中修自己。儿子21岁，与对象相处3年了，姑娘大2岁。女方父母说这1-2年结婚，今年把亲事定了。女方那儿彩礼更多，要20-30万，需打几十万。我们一个普通家庭，没做买卖，靠打工生活，一辈子也攒不了这么多钱。我从来没借过钱。亲家说那去借呀。我如五雷轰顶，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。怎么办？我和丈夫都近60岁，又不能贷款。愁啊，难啊。自己陷入泥潭出不来。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常处于迷糊状态。陷在名利情中不能自拔。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这事。此时用人心、人念、人情来衡量问题，却想不起伟大的师父和大法。平时常说信是信法，真正到关键时刻忘了自己是修炼人，把自己当常人，被眼前的假象所迷。师父说3件事做好了，干扰就少了。我就做师父教给的3件事，主持正法。就是理想利用我没修取的人心执着往下拽我，毁掉我，不叫我做主持正法的3件事。我要把它当作好事，向内找，修举不好意思借钱爱面子的心，怕人们笑话结不起婚的怕心，执着钱财的利益心，不想让儿子受委屈吃苦的情的执着。这正好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。想起自己是大法徒，有无所不能的师父和大法，这么点事儿算什么。我就大量的学法发正念，思想业力不时往上翻，我就发正念灭它。我要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，其他的我都不要，也不承认。我和儿子丈夫不过就是一世的缘分，是师父安排他们来与大法结缘，只是时机未到。我如醍醐灌顶，大脑一下清晰，身体像扔掉了一个大包袱一样轻松，心情愉悦。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清理了许多我看不到的败物，世间的一切如过眼烟云，没有什么执着的，心平静了，放淡了，结果是什么我不想了，顺其自然吧。心性提高上来，再说起儿子的婚事好像说故事。晚上我学完法回家，丈夫说人家说现在先不要房子，楼价格不稳，他俩工作
也没稳定。
第三部分，师傅看护轻松学装电脑系统。我的同修电脑装系统得经同修转同修，跑几十里路，有时好几天，麻烦又耽误同修救人的宝贵时间。要是同修开车到100多里的市里，很不方便。我想自己要会装系统就好了。有时我浏览明慧网资料点原地怎样装电脑系统，每一次看会儿就放弃，因为对装系统一窍不通，觉得太复杂太难，看不懂。一次有同修给我拿来一个系统 U 盘让我学，我看了几天没看完，上面的东西太多，稀里糊涂的也看不懂。一天同修说，市里技术同修抽时间来教装电脑系统，2个小时就能学会。我说太好了，心里高兴极了。6月的天热得很，下午1点半来了2个年轻的男同修，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。一个同修装了2个锅，收看新唐人电视；另一个同修用了2个笔记本电脑，教我们3个装系统。另俩同修没学，说一下子学不会，放弃了。我就用心听技术同修，边装边讲解。我的视力很差，看不清电脑的显示，我就做笔记。技术同修说不用做笔记，也许技术同修觉得太简单了。同修说话很快，听不大懂，我也记不全，就不记了。我对同修说 U 盘里边的东西太多，看不完，能不能简单点，把不很主要的删掉。同修说 U 盘弄好了。同修装完2个笔记本系统，4点就走了。当时我只记住了怎么启动 U 盘。我一头雾水，稀里糊涂的。回家马上打开电脑，插上 U 盘，一看东西少多了，而且大多能看懂。我想趁热打铁，又看了一遍装系统教程，就用我的台式电脑试着学装系统，没想到一遍就装成功了。我知道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，就安排同修来教我，同时给弟子打开智慧，完成此愿。多谢师父，同时谢谢技术同修的用心帮助。真是像师父在《转法轮》里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师父时刻看护着弟子的一丝一念，原本认为的高技术一天就轻松地学会了，简直不敢相信。而且我在学下载破网软件、火狐浏览器，顺利成功，简单易学。师父啊，您真的辛苦了，为了成就弟子，操尽了心。第四部分，师父的给予是我们终生无法报答的。我50岁以后的2-3年，无缘无故的连续摔跟头，从电动三轮车上栽在马路上，像泥巴一样摔出去，平趴在地上。去同修家眼近视，由于转弯猛，头撞在水泥墙角上，当时感觉就像子弹打在玻璃上。我自言自语说，没事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连摸都没摸，没当回事，结果没出血，连包都没有，也没觉得疼。大白天在胡同里走着，扑通摔倒在地，在院子里下台阶摔过多次。一次凌晨3点起来去集体练功点练功，下台阶天黑看不清，脚踩空了，把脚崴了。我什么没想，马上起来说没事，把脚扳正就走了。不管是业力所致还是旧势力干扰，我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。疫情期间白天各个村的通道都封了，不让出门，我们晚上去发真相资料也摔跟头。要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，哪一次都是致命致残的。记得修炼前一次车祸，我有惊无险，从车上不知怎么站在马路边，车被压坏了。那时才学会骑车，还不会下车，我平安无事。师父看着我们转生，事事都看护着，替我们偿还我们历史上欠下的业债。正是经文《远离险恶》中师父说的，师父不欠你的，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，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，是你欠师父的。每当我读到这儿都感触很深，我们对师父只有无限的感恩， 精进不怠，住施正法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到哪儿，真相讲到哪儿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小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7日。两年前的一天下午，我跟同修两人在我家一起学法，这时突然闯入四名警察，他们进门后就不让我们动，然后有两人开始非法抄家，一人在旁边录像。我有意讲真相，他们也不让开口。我看到两人进入了我的房间，因里面有电脑、打印机等设备，我就从内心发出强大的一念，请师父加持，把我的机器都下上罩，让他们看不见。然后我就继续发正念，解体邪恶。整个过程我心里很稳，没有害怕。到最后，他们从我房间里拿走了我平时用的电脑，还有18本大法书，又在别处拿走了师父法相。他们把我和同修强制带到车上。上车后，我就开始讲真相。我说，大法遭受迫害25年了，你们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，大法真相你们都听了很多，你们比谁都清楚。大法讲真善忍，师父让我们说真话，办真事。你看现在的人，出口就是谎。师父还让我们做好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遇到矛盾找自己。现在的人谁能做到？你去我们村打听打听我在村里的为人，没人说我不好的。他们听完之后说，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，可我们也没办法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我又说，这是你们的职业没错，可是迫害大法真的对你们不好，你们要枪口抬高一厘米，善待大法弟子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的智慧源源不断。讲真相过程中，那些警察都很安静地在听。到了派出所进门的时候要刷脸，我就想让他刷不上，果然轮到我的时候怎么刷也通不过。警察走过来说，一直都好使，怎么到你就不好了？我说，我是好人，就不该来这里。后来他又通过别的方式把我们弄进去了。进门后，我跟同修就被分开，关在了不同的房间。他们开始对我非法审问，我不配合。我说，你们问我大法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想听真相，我就给你们讲讲。我们是来救人的，我配合你们就是害你们。没多久，他们就给我送来了晚饭。吃完饭后，我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既然我到了这里，我就要解体这里的邪恶，请师父加持弟子一直发正念。就这样，我在那里发了一天一夜的正念，一点都不困，脑子里都形成机制了。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，我给其中参与迫害的一位领导讲通了真相，他同意三退了。后来在录口供的时候，他还帮了我，让那个小警察给我写上不说。第二天下午，他们强制带我们去体检，企图把我们送去拘留。到了那里，碰到了几个同修，他们说，他们都在心里求师父给演化假象。结果他们查体的时候，血压飙到230左右。到我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去留由师父安排。检查结果一切都正常。一个警察过来说，大姐，你这身体真好，一点病都没有。我说，这都是大法师父给的。我一结婚就开始生病。
那是身上有四种病，修大法后全好了。他们听后就笑了。后来我被送去了拘留所，在那里我跟另外两名同修在一个房间，我就跟同修们说，既然我们来了，我们就讲真相，我讲，你们帮着发正念。就这样，在我被非法关押的14天里，我跟同修们配合讲退了8人，只要是进来这个房间的常人都退了。遭受迫害期间，我不断向内找自己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迫害。我找到了自己很多的人心，安逸心、贪吃的心、利益心、争斗心、怨恨心，最主要的是对丈夫的怨恨心。由于利益、妒忌、争斗导致对丈夫的怨恨，很长一段时间我跟丈夫的关系一直不好，丈夫对我爱答不理的，在家啥都不干。这时候我还不向内找自己，只是瞪大眼睛挑丈夫的不好。被迫害回家后，我才正视这些问题，其实是我做的不符合法了。我找到这些不好的人心并下决心归正后，丈夫也变好了，家里的活也主动干了。感谢师父一路看护着弟子走到今天，接下来弟子一定勇猛精进，加倍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，圆满随师还。个人体会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